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与你一起研读圣经的《真道分解》节目，我是李崇恩。在上次的节目里，我们就看过以利法第二次发言的第一部分内容了。今天我们会继续来思想以利法发言的第二段的讲话。经文呢，就记载在约伯记15章17到35节。在这一部分的经文里头呢，中心主题所谈的就是报应。以利法一再强调对恶者的描述，并且说明呢，报应就是恶人的结局。以利法的目的就是要提醒约伯要小心讲话，人应当为自己的被毁灭而负责的。我们先来看看经文的内容吧。弟兄姊妹手上有圣经的话呢，现在请翻到旧约约伯记第15章，我们看17到35节。请你听我把约伯记15章17到35节的内容念出来。我指示你，你要听，我要述说所看见的，就是智慧人从列祖所受传说而不隐瞒的，这地唯独赐给他们，并没有外人从他们中间经过。恶人一生之日屈劳痛苦，强暴人一生的年数也是如此，惊吓的声音常在他耳中，在平安时抢夺的必临到他那里。他不信自己能从黑暗中转回，他被刀剑等候，他漂流在外求食，说哪里有食物呢？他知道黑暗的日子在他手边预备好了，极难困苦叫他害怕，而且胜了他，好像君王预备上阵一样。他伸手攻击神，以骄傲攻击全能者，挺着颈项，用盾牌的厚凸面向全能者直闯，是因他的脸蒙上脂油，腰系成肥肉。他曾住在荒凉城邑无人居住江城乱堆的房屋，他不得富足，财物不得长存，产业在地上也不加增。他不得出离黑暗，火焰要将他的枝子烧干，因神口中的气他要灭亡。他不用倚靠虚假欺哄自己，因虚假必成为他的报应。他的日期未到之先，这事必成就，他的枝子不得青绿。他必像葡萄树的葡萄未熟而落，又像橄榄树的花一开而谢。原来不敬虔之辈必无声誉，受贿赂之人的帐篷必被火烧。他们所怀的是毒害，所生的是罪孽，心里所预备的是诡诈。在刚才所念的经文当中呢，以利法再次用教师的口吻跟约伯讲话。他说，我指示你，你就要听。本来约伯呢是请朋友们闭嘴的，但是以利法认为呢，闭嘴的应该是约伯自己，因为以利法认为约伯应该谦卑下来，听听朋友的话，要有受教的心，切实的去认罪。在15章18节，以利法再次强调传统的权威。借着以利法的话，我们可以理解哈、他对恶人命运的一些的看法，一些的观点当中呢，就有五方面的见解。首先第一方面，20到24节，以利法认为恶人的一生呢，必定是尝尽痛苦的，尤其是在恶人的生命当中呢，会弥漫着死亡的恐惧，他们的内心没有平安，常常呢深怕会遭受报应，也没有把握可以逃脱灾祸。以利法进一步说，那些恶人所惧怕的结果都会像预期一样的临到。他暗示约伯今天所受的 就是恶人啊应当看到的、应当面对的结局了。第二方面呢，是25到27节，以利法呢认为恶人对神呢都是骄傲愚妄的，并且呢他们因此就抵挡神，完全都是愚妄的行动。以利法认为恶人虽然呢得到了不义之财，生活呢豪华，可以放纵，人呢因此肥胖，但结果呢就是没有力气去作战，他们要与神对抗呢必死无疑。第三方面，28到31节，以利法认为恶人必定不能得到富足的。他除了讲出恶人的生平会呢胆战心惊啊，还呢愚妄失败之外呢，就说恶人必定不得富足。以利法认为他们的纵然拥有过财富，但财富呢有一天一定成为乱堆，产业也无法增加。以利法也说明了这些恶人的报应呢往往是突然而来的，一刹那间就会失去所有。以利法在这也明显的指出约伯的光景啊就像恶人要遇到的结局。第四方面，32到34节，在以利法的观点当中呢，恶人一定没有后代，无后。他指出恶人没有后代，他们呢绝子绝孙。那这番话还对当时已经失去了所有子女的约伯来说呢，哇，真的是一个很沉重的打击。至于第五方面呢，就是第35节，在这以利法总结恶人的生命。虽然以利法在他的言谈当中呢就指出约伯今天的光景正好呢跟恶人所遭遇的光景呢完全吻合，但从以利法的言辞当中呢还是看出他对约伯呢有这个关怀的，因为他并不期望约伯真的有着恶人的结局。虽然啊他不以为约伯的论点正确，但他认为呢啊仍然需要以一个教导者的身份呢不厌其烦的去说服约伯，希望他真正能够谦卑的认罪悔改。以利法要严厉的警告约伯要小心自己的言语，因为人都要为自己的被毁灭呢负上责任，因此呢人绝对不能够埋怨或者呢啊是归咎，这是神的转衡了。
你的法度奇妙，所以我一心谨守。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诗篇119篇129至130节。
我们看见呢以利法仍然不能够离开自己传统的观念，他认为受苦一定由于罪，恶人必定没有好的结局。当然以利法所讲的话可能是有道理，因为他是按照传统的观念在医书直说，并无虚言。不过他的言论呢却完全不能够适用在约伯的身上。以利法固守传统，他绝对不能接受约伯所讲的话，因为约伯的言论就认为了恶人和义人呢都会遭遇相同的苦难。因此呢以利法就坚决地认为约伯所遭遇的苦难是由于罪的缘故，不能呢推在神的身上。对约伯来说呢，以前他可能呢也有过像朋友们的传统观点，但当苦难真的临到身上，他就不能接受这种传统的解释了。因此约伯有个推论说神是专横的，他不理会恶人或者义人也要一同灭绝，而且神要做什么人也根本没有办法去阻止。我们要知道以利法的言论呢不能够说完全没有缺据，另一方面呢约伯真实的经验呢也不能否定了。这样的话我们应该怎样看传统的观点还有 个别真实的经验呢？当然了，传统有它的好处，至少在前人不断去探索真理的过程里，他们把真实的经验用有限的这个的记录呢提出答案，使后来的人呢不用从零开始去挣扎去找寻答案，只需要承接发展那些已经有的传统的真理呢就可以了。但是假如传统的真理而后人没有经过反省就承接全部的思想，并且呢久而久之就让传统成为了一个习惯，不再去问当中的缘由，那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发现现实生活就被这个传统呢所限制了，也会发现生活的变化跟不变的传统呢形成了一个的差距，有矛盾有冲突。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在新约的时代呢，主耶稣对当时的法利赛人文士就有相当严厉的责备，因为这些人竟然因为要承接传统就不求甚解的废弃了神原本的心意，只是用人传统的观点来分析生活，分析人的信仰，甚至把人定罪。主耶稣要纠正他们的错误，用各种的方法让他们反省上帝的真理。今天我们也应当好好的去思想传统的意义，务求呢心意不断更新而变化，使我们的信仰显得活泼有活力，能够呢失切时代还有个人的实际需要。在过去我们相信约伯可能也是一个很传统的人，他本来跟自己的好朋友呢也不会有很大的分别，都是一同敬虔的遵守神的律法。但是当约伯身处苦难当中，又在反省里找不出传统的答案对自己实际的应用的时候呢，他就感到迷惘混乱，他很想去寻求认同，希望找到一个合适的答案。但现在朋友们呢不单没有帮助他，没有安慰他，反而不断呢用不同的言辞理论攻击他，要他呢屈服在传统的答案当中。弟兄姊妹，我们身处今天这个时代，也需要面对时代不断的转变，我们需要诚实的去面对自己呢对信仰的那个的认识，我们需要不断参加教会的聚会，不断的读经祷告，不断的去侍奉。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需要认真的去反省我们生命里头实际的光景到底如何？我们是一片空白呢，还是我们真实的去经历以及见证信仰的真确性呢？主耶稣呼召我们，不是要我们去履行这个传统，或者是死守一些戒条。主耶稣是呼召我们去跟从他，而跟从他的体验呢，就是真真实实的领受在基督里那种爱的自由。圣经说，律法的总归就是爱。我们都要从跟从主的生活里呢，去体验怎样在爱当中去活出人生，回应生命，又怎样面对生活里头所遭遇的各种的事情，怎样面对邻舍的需要而给予帮助。怎样的爱神，怎样的爱人。所以盼望呢，我们不要成为这个传统的奴隶，而是呢真真正正的做主的门徒，诚实的去面对自己，面对别人，活出真信仰，建立合乎主心意的这样的生命。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约翰福音14:21。
我们已经看过了以利法在第二回合发言当中对约伯的训话了。对约伯来说，朋友的这些回应就像火上加油，雪上加霜。因此呢，在第十六章我们就看到约伯责备朋友，不单不懂得安慰他，反而不断增添他的苦恼。约伯回应的话可以分作两个段落来学习的。第一个段落呢是十六章一到十七节，中心点呢在于约伯责备朋友的安慰反而增添自己的愁烦，他说出自己实在感到疲乏不堪了。第二个段落呢就是十六章十八节开始直到十七章十六节，约伯在这个段落的经文里头呢就转变方向了，不再与朋友讲话，他是痛苦的呼吁见证人证实他的地位。他呼吁的对象当然是直接的指向神了。那现在我们一同思想约伯啊怎样的回应啊以利法的责备。我们要看的经文呢是约伯记十六章一到十七节，这是约伯回应的第一个部分。我们打开约伯记十六章一到十七节，现在请听我读出，看看经文怎样说吧。约伯回答说，这样的话我听了许多，你们安慰人反叫人愁烦，虚空的言语有穷尽吗？有什么话惹动你回答呢？我也能说你们那样的话，你们若处在我的境遇，我也会联络言语攻击你们，又能向你们摇头。但我必用口坚固你们，用嘴消解你们的忧愁。我虽说话，忧愁仍不得消解；我虽停住不说，忧愁就离开我吗？但现在神使我困倦，使亲友远离我，又抓住我做见证攻击我。我身体的枯瘦也当面见证我的不是，主发怒撕裂我，逼迫我，向我切齿，我的敌人怒目看我，他们向我开口，打我的脸，羞辱我，聚会攻击我。神把我交给不敬虔的人，把我扔到恶人的手中。我素来安逸，他折断我，掐住我的颈项，把我摔碎，又立我为他的箭靶子。他的弓箭手四面围绕我，他破裂我的肺腑，并不留情，把我的胆倾倒在地上，将我破裂又破裂，如同勇士向我直闯。我缝麻布在我皮肤上，把我的脚放在尘土中，我的脸因哭泣发紫，我的眼皮上有死印，我的手中却无强暴，我的祈祷也是清洁。在这里十六章一到十七节的经文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个重点来学习的。那第一点，约伯呢挖苦他的朋友说话属于空虚。经文呢是一到五节，约伯曾经在十三章指责他的朋友是无用的医生，在这里约伯不但说朋友帮不了他，他更要指出朋友加添了自己的愁烦，因此约伯用他朋友的话来责备朋友了。之前呢，以利法责备过约伯的言语只有虚空，毫无价值。因此呢，约伯也在这质问以利法，为什么要回答他？有什么话激动了他，使他要必须回应那些虚空的话呢？这样就反映了，他的朋友的话也属于虚空。约伯又指出，如果他的朋友们有难，他本来也可以像他们一样的去讥讽他们，但约伯坚决地说，他绝对不会，不会这样做，他一定会用口去兼顾他忧愁的朋友。虽然约伯知道朋友有难，自己能够做的实在有限，但至少约伯认定用口去安慰朋友还是大有价值的。第二个重点呢，就是约伯再一次讲出自己的苦情，经文是六到十六节。约伯指责朋友之后，他再讲自己的苦况。约伯并不知道，原来这一次苦难的源头呢，是来自撒旦的。因此呢，他的结论呢，仍然是落在神那里。 从这段经文当中，约伯认为神将苦难临到他。首先，神使他困倦，约伯感到自己承受不了，觉得非常困倦。此外，神使亲友远离他，约伯认为因着他的苦难，无论家人朋友都疏远他，使他本来有的生活和社会的关系完全受到了破坏，剩下的只是孤单一个人。还有的就是神令他身患疾病，因而被朋友用作了一种见证，见证他的不是。古时候普遍认为健康是神的这个祝福，而身患重病就是神的惩罚了。现在因为约伯身上患了严重的皮肤病，因此朋友就从这个结果去推论，指出约伯一定是犯了罪，然后得到这样的结果。对于这样的推论呢，约伯是痛苦的去反抗的。不过在这里我们看到约伯呢，他仍然是坚持要做一个对神敬虔的人。他知道自己所受的苦难是无辜的，但是呢，神却使他遭遇到并不敬虔的人的攻击，使他现在被恶人呢任意的轻慢。此外，神又使安逸这种的生活呢离开了他，使他落在仇敌的手中。以前约伯呢应该是无论在政治军事社会，他都享受着一种安定安宁的环境和生活，但今天就不同了，他落在不同的仇敌的手中。在约伯的心中，他认为自己所遭遇的攻击是由于神的作为，是神在发施号令，他面对的敌人呢也只不过是神所用的工具。约伯看到自己众叛亲离，又受敌人攻击，就感觉到自己呢好像死人一般，再没有任何的价值了。约伯痛苦的认为自己的这些的苦痛呢永远没有办法离开自己。最后他就说出自己真实的情况，神令他情绪激动，哭得满面通红，他因为哭泣面容呢红得发紫。由此可见，约伯整天都活在痛苦当中，受尽折磨。不过值得我们留意的就是，约伯没有因此失去自己应该有的操守，他坚持自己的行为和内心呢一直都是正直的。
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诗篇119:1-2。
说过了自己的苦情之后，约伯呢就从第三方面去表达了。第三方面的表达就是坚持自己的纯正。约伯说，我的手中却无强暴，我的祈祷也是清洁。约伯用手中来表明行为的纯全，用祈祷表达内心的清洁。至终呢，约伯都不认为自己因犯罪而遭受惩罚的，这是他向朋友们再三的坚持。一个曾经落在苦难中的人才能够明白受苦者的心境。约伯的朋友们生活在安逸当中，完全不明白约伯的心境，反而只是为着对约伯所讲的话他们不满，就不断的攻击他，要约伯屈服在他们的理论当中。但约伯在苦难里明白到受苦者的痛苦，因此呢他可以设身处地思想如果有一个受苦者在他面前，他绝对不会像朋友们这样用言语来攻击这个人，倒是会用言语去兼顾他，消解朋友的忧愁。 言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确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有人可以用言语去伤害别人，甚至这个伤害呢是一辈子的，但是也有人可以用言语去建立起别人的那个的生命，那个的成长。就像新约圣经雅各书这样说，舌头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愿意怎样使用自己的舌头呢？那不要轻看自己的价值。你期望你的生命成为对别人有益、有建设性的一个生命吗？如果是的话，你就要好好的管理自己的舌头了。雅各书又说，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能够控制自己的舌头，就能够管理自己的整个人。当然了，主耶稣也曾经说，心里所充满的，口里便说出来。意思呢，是我们的舌头反映了我们的内心世界。实际上，我们期望自己的生命对别人发挥影响力的话呢，就需要常常留心自己内在的生命到底如何。为什么约伯的朋友们不能够安慰约伯呢？他们本来也是本着对约伯的爱和怜悯才会远道而来探望约伯的，但另一方面，因为他们缺乏对约伯真正的关怀，只不过关心自己的感受，所以呢，当约伯讲话不合他们心意的时候呢，他们就做出了自卫式的攻击。不单不能够对约伯产生什么影响力，反而呢，只是令约伯加倍的愁烦而已。亲爱的弟兄姊妹，造物主既然赐给我们舌头这一份奇妙的礼物，我们也要好好的去认识它，运用它，管理它，透过我们的言语，透过我们的表达，让我们的生命呢可以发放出更美的光芒，成为别人的安慰、祝福。所以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好好的祷告祈求，求主呢赐福给我们，还有我们的舌头，好让我们的言语发出一种荣耀神的生命来，作为神的一个活的见证。